这是明慧广播电台，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，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，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。
这是明慧广播电台，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，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，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。
听众朋友好，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听到的是第999期空中明慧周刊。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，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站在真我的角度去排斥假我，作者河北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3月1日。长期以来一直以为自己还是会向内找的，有了矛盾总是先分析自己，把不符合法的那一面剖析出来，找到执着的根，把它去掉，自己也就过了那一关，有轻松的时候，也有剜心透骨的经历。但是最近也是由于疫情的封锁，和同修接触的少了，也知道自己在抓紧，可就是怨恨的思维越发的明显，也一直用法理修自己，排斥怨恨，解体加强怨恨的邪恶生命与因素。好像是好一点，但放下书就又翻出来了，而且过去在修炼前别人伤害自己的那些事那些话都重新翻出来，使自己不由得就顺着那些事去指责别人，很自然的越想越苦，越是觉得别人在故意欺负我刺激我，越觉得别人的人品德性太差，导致自己还气呼呼的。过一会儿才觉得不对，我不是修炼人吗？我应该忍啊，我就被师父转法轮中的法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难忍能忍，难行能行。同时去掉争斗心、怨恨心，维护自我的私心，想舒服的安逸心、妒忌心，不容别人侵犯的心，放下自我，放下情，也知道遇到这些人和事都是在给我提高心性呢，在给我转化业力呢，我应该谢谢人家啊。从法理上什么都明白，但这种情况总是反复，总是去不了根，实际上已经影响了自己的修炼，很苦恼，根到底在哪儿呢？今天早上做了一个梦，说的是同修那儿有两棵树，树上有好多黄色的成熟的杏，似醒非醒的时候还听到了一个声音说，看看那里的情况。我想是不是同修有什么事，这时想到了同修的信箱，打开信箱看到同修们转发了明慧网刊登的一篇文章，养成向内找的习惯，等下载下来还没看完就受到了启发，这一下子就找到了长期以来执着的根，那就是在矛盾中没站在真我的角度上去排斥假我。过去虽然在排斥假我，但还是在自我的感受中排斥，没有高层次法的力量，所以也很难排斥干净，只能说是好一点，其实没能实质的提高，只能说是在苦中修。今天找出了这个执着，好像我的观念都转变了，觉得很轻松，那些气呼呼的状态没有了， 想起那些事，那些人也不怪罪了。后来发现别人好不好，对不对的概念都没有了，思维简单了，心里明亮了，好像自己摆脱了一层壳。我知道这一关走过来了，在这一方面提高了。到底是什么心让旧势力钻了空子呢？深入找下去，发现对一个理的本身有点太执着了，就是不管什么事想弄个明白。我是1997年得法的弟子，当时生活的环境中身边没有同修，自己处于独修状态，但很喜欢学法。其实当时就有一个心，想搞清楚疑惑的心理障碍是怎么回事。这么多年的修炼，应该没有这个执着了。今天一找发现，这个思想是隐藏起来了，不知不觉中有学理论的思想，有时候是自己置身在法理之外，没有融在法理中实践。我悟到这是旧势力在自己思想中的一种迫害和干扰，求师父加持弟子发出强大的正念，全盘否定旧势力的安排，清除解体干扰我思想正念的一切邪恶生命因素和黑手烂鬼，马上归正自己，把自己融在法中，只按师父要求的找到真我，不去感受那些情绪，不入常人的思维执着，堂堂正正地修好自己，用心做好三件事，多救众生，跟师父回家。今天写出这些，就是希望同修们一定要认真地学法，认真地实修自己，抓住一丝一念，才能意识到不符合法的思维，才能修下去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旁观者也需深挖自己的执着心，作者中国大陆青年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2月25日。近期和我走得比较近的 A 同修与 B 同修接连被中共人员骚扰， A 同修是这次恶党清零迫害的对象，中共人员上门要求他签所谓的三书，如果不签，有可能要绑架他。为了安全， A 同修就先离开家，避开一段时间，直接断了与所有同修的联系。 B 同修因为被人诬告，又被搜到了真相 B， 当地派出所准备实施绑架，但在师父的保护下，经过一段时间的僵持，警察并没有得逞。这两件事对我影响很大，使我更加明白修炼的严肃，也悟到任何一颗隐藏不放的执着心，时间久了都会带来很大的干扰，甚至可能会给自己带来难以逾越的磨难。第一部分，惧怕心，坚定修炼路。那时 A 同修失联， B 同修还在与中共人员对峙，周围的修炼气氛好像一下子变得紧张起来，两个学法点都被迫暂停。我是2000年出生的青年大法弟子，真正走入修炼可以说是去年年初中共病毒武汉肺炎疫情开始期间，平时只在明慧网上看到同修被骚扰迫害的消息，如今就发生在我的身边。由于学法不深，我的怕心一下子就起来了，之前我去楼道发真相资料坦坦荡荡，怕心比较少，现在发真相资料变得胆胆突突，前顾后望，生怕被人发现。由于当时正念不强，经常是差点出事，都在师父的保护下得以平安。回家后很后怕，满脑子都是明慧网上报道的同修被迫害的惨烈情况。那时我真的感觉怕心是一种物质，一种真真切切的物质，它就像一座山一样压着我，真有窒息的感觉。 我从事幼教行业，受帕星的影响，那段时间修炼状态也不好，对小孩子常常责骂，心情烦躁。学法也是走形式，练功杂念也多，脑子常常都是我要是被绑架了该如何如何这种不正的念头。同时手机里开始弹出修炼前追剧的电视剧情节，各种综艺八卦不断地在我脑海中显现，吸引我去看，排不掉，压不住。头脑里还不断有声音告诉我，你去看剧吧，干嘛勉强自己，工作那么累，别修了，从此逍遥自在，不用吃苦练功多好啊。我不断地排斥，却收效甚微，头脑昏昏沉沉，老是控制不住自己去看视频，看了又后悔，对修炼也没有了信心，只觉得修炼好难好累。那时在家里走动，经过师父的法相面前，我都常常是不敢看，低头快步走过，像做错了事一样，怕师父对我失望，因为我掉下来了，我明显感觉到邪恶因素像疯了似的往下拖我，一时真有天塌的感觉。我脑中曾经有一个朦胧的画面，又好像是一个很模糊的梦境，看到我是师父身边的一个童子，活泼俏皮，师父很高大，披着黄色袈裟，盘腿坐着，我就在师父身边跑来跑去的玩耍，累了就枕在师父的脚边休息，有时还调皮地碰碰师父的袈裟。师父像看着自己的孩子一样，一直微笑地看着我，没有言语。这种感觉太圣洁，太美好了。如今我迷于常人这里，我问自己，离开法，现在退回去当常人，你真的愿意吗？这是你想要的吗？是师父想要的吗？当时面对这个问题，我压抑的内心一下子就崩溃了。我知道我若一旦放弃，我就真的没有家了，再也找不到回家的路了，师父对我就真的失望了。我发自内心的害怕，不，我不愿意，我真的不愿意，我要修炼，我要回家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佛性一出，震动十方世界，谁看见了都要帮他，无条件的帮他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还说，因为修炼的人是最珍贵的，他想修炼，所以发出的这一念是最珍贵的。也许我有了这坚定的一念，那时的我好像真的想起了得法之初那种纯洁的心态，那种殊胜美妙的感觉。我一下想起师父各地讲法三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的法。师父说，不管怎么样，再难，师父给你的路一定是能走过来的，只要你心性提高上来，你就能闯得过来。我知道师父看到我真的还想修，没有放弃我，师父在鼓励我，我的主元神开始精神起来了。我尽量控制自己不去想其他的事，静心学法，慢慢恢复自己的正念，对法理也渐渐的清晰。我发出一念，这些极端的观念和怕心都不是我，我不承认它，是他们在企图控制我，师父没有给我安排迫害，我不会遭迫害，我不要这些人念，我要灭掉它。同时我知道因为自己有漏才会陷入这种危险的境地，在坚定自己修炼路的同时，我也开始认真地向内找。第二部分，正是依赖心背后的名利情。师父在美国东部法会讲法中说，两个人之间发生矛盾，第三者看见了，第三者都得想一想，我自己哪里有不对，为什么叫我看见了？是啊，为什么我身边的同修被骚扰，为什么都叫我看见了？我没有什么问题吗？我细细深挖自己的执着心。 我之所以有机会真正走入法轮大法的修炼，很大的原因是 A 同修对我苦口婆心的劝说与无私的帮助，因此我时常对他抱着一种感恩的心态。后来在他家组建了学法点，在他的帮助下我收获很多。 A 同修是修炼20多年的老弟子，在我眼中他修得很好，对法很坚定，为人也很和善。在我得法的初期， A 同修总会关心我的修炼状态，不断鼓励我精进，真有一种慈父循循善诱自己女儿的感觉。由于我的父亲脾气不好，很少陪伴我，甚至时常责骂我，所以对于 A 同修的关怀，我更是倍感亲切，好像得到了一种小时候没有得到过的父爱。至此不知不觉中，我在心底产生了一种很重的依赖心和变异的同修情。 A 同修这次突如其来的失联，我既害怕又担心，因为不知他此时身在何处，是不是邪恶还在找他，如果找到会不会绑架他。静下心来，我认真审视自己，审视这颗早已意识到却一直不愿正视的依赖心。我知道这颗依赖心的背后没那么简单，往下找，找到了一颗崇拜心。崇拜他什么呢？崇拜他修得好，正念强，对法理解深，对师父也很坚定。对，就是他。我时常有问题都请教 A 同修，有些事情明明自己能悟到，却还要问一下，听听他的想法。我觉得他修得好，见识多，得到他肯定的回答后，心里才踏实。试问自己，若他否定我的想法，我是不是就对自己悟道的有所动摇，不走自己的路了呢？这样下去，离学人不学法又有多远呢？这样不危险吗？而我不但不正视，还借由 A 同修修得好，以听听他想法的名义，名正言顺地对他崇拜。可找来找去，心里还是不舒服，感觉还找不到这颗心的根。突然，我脑子里冒出一念，因为他有钱啊，有很好的职业，有文化，有教养，社会地位又高，受人尊重，吃穿不愁，让人羡慕。我马上抓住他，我竟还有这些想法。由于我家生活条件一直不是很好，父母文化低，因而我从小就希望自己能出人头地，扬眉吐气。修炼后，我渐渐地放下了这个追求，所以我一直以为我对名利这些东西看的是比较淡的，不很执着。师父在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说，如果只改变了你的表面，而你的本质不动，那就是假的。到了一定时候，到了关键时刻，它还会反映出来。所以不改变人心，只是一种假象的掩盖。必须从本质上发生变化，才能是真正的改变自己。也就是说，你修炼要对自己负责任，你得真正的去改变自己，从你心灵的深处把你执着不好的东西放下，那才是真放下。原来我并非不执着，只是因为得不到，所以深深地把它压在了心里，压制它，而并不是去掉它。内心这种对名利的追求，以别样的形式寄托在经济较好的 A 同修身上。每次我去他家学法，都有意穿得体面一些，好像这样才配得上他家的档次，并且不想吃苦，觉得 A 同修的家庭环境好，却忘了修炼本身就是要来吃苦还业。我怎能贪图安逸，想舒舒服服的修炼呢？往下找，还有一颗色心。我修炼之前很喜欢追剧，喜欢那种所谓霸道总裁的形象，色心极重。修炼后，我戒掉了这些，不看剧，不追星，并且对婚姻持一种顺其自然的态度，所以就自认为看得开了。反正电视上演的那些戏码，又不可能真的会出现在现实中， 这不是放下，而是对现实的无奈。而因为我一直把 A 同修当作父亲一样，使我多次绕过这颗色心，不敢也不愿往这方面多想。现在我悟到，他这个形象简直就是现实版的高富帅，再加上同修的身份，而且他们一家人都修炼，修得又精进，气氛又和睦，夫妻之间相敬如宾，谈吐斯文，气质不凡。对比我小时候父母时常吵闹的家庭氛围，这简直就是我一直以来从常人到现在一直都向往的一种生活。我借由学法交流的名义去享受着这份温馨美好，这是利用大法的心啊，这是多么肮脏的心。一颗依赖心，实则背后有崇拜，有对名利的追求，有色心，有安逸心，有对未来美好生活的向往。我惊醒了，正因为我这些隐蔽至深的心迟迟不愿深挖，不愿正视，在这期间给 A 同修空间场扔去了多少不好的物质，又给他带来了多大的压力。这次他被骚扰离家，我真的没有责任吗？我的责任还小吗？换一个角度说，为什么我怕失去联系？听到失联的消息后，我的第一感觉就是今后路真的就是我一个人自己去悟，自己去走了，我还去依赖谁呢？谁可以让我去依赖呢？顿时心里真的是空落落的。可是我反问自己，修炼前我就怕孤独，喜欢成群结队，喜欢热闹，修炼后好像也一直在延续着这种热闹，只是从常人的圈子变成了修炼人的圈子，那种喜欢交谈表达，喜欢串门的环境在这一刻没有了。有同修说我的优点是愿意敞开心扉，把问题拿出来交流，也交流得不错，会实修。可是我的交流中又有多少显示心在里面呢？现在又有谁来听我的夸夸其谈呢？我是在担心 A 同修吗？还是在担心我会失去这种环境呢？显然是后者。失去了这种环境，就没有人可以交流了，我会寂寞，我提高的就慢，我可能会变得懒散。我不希望这样，我全然把这种热闹的环境当成我精进的动力，而不是靠学法，连修炼的基点都偏了。修炼啊，修炼，修来修去，我到底在修什么呢？我到底在为谁而修呢？第三部分，向内找，问题都出在自己身上。再说 B 同修，我们建立了一个学法点，那时 B 同修被生活琐事干扰，修炼状态不好，学法语速较快，有时只打瞌睡。 B 同修的儿子也不是很认真的在学法，经常读错，甚至明目张胆的睡觉，经常是轮到他读了，他还不知道读到哪一页，敷衍了事，把书放在腿上，又靠着墙，懒懒散散，可以说是被 B 同修强迫来学的。我有粗略提醒过，但 B 同修的儿子没有改变。至此，在我个人心里，觉得学法氛围和效果并不好。对比 A 同修这个学法点，每个人都很认真，聚精会神，学法几乎都盘腿，能量场很强，所以我更喜欢去 A 同修那里学法。向内找自己，我找到了一颗对于同修的分别心，下意识觉得 B 同修不如 A 同修修得好。可每个人有每个人的优点，每个人有个人修炼的路，而且同修的真实修炼情况只有师父知道，我又怎能凭着一点表象去猜测呢？而分别心的表现是，和 B 同修的交流中，我经常夸夸其谈我的认识，要怎么突破困魔啊，怎么排除干扰啦，等等。而在与 A 同修的交流中，我大部分就是听他的交流。还有一点，是因为我觉得 A 同修文化高，谈起来的认识比较深刻，所以更加重了这种分别心。在本地同修中，我也发现了这种现象， 对于一些看起来好像长时间修得不太精进的同修，有的同修对他们经常是不客气地给他们指导，认为是在帮助他提高，甚至语气都不能说是客气，比较伤人的自尊。而对于公认修得不错或有一些地位的同修，又是另一番态度，颇有一种恃强凌弱的心态。而对于毕同修的儿子，我不是说怎样想办法帮助他从法上认识上来，不流于形式，而是觉得他干扰到我学法，让我不能集中精力。这是何等的自私！抱着这样的心态来学法，能有好的效果吗？所以我会被这些举动干扰，学法时也没有多入心，老是去看他是不是又在睡觉，有一点不合我意的举动，我就感觉不舒服。这些问题我之前从来没有认真找过自己，都是把眼睛放在别人身上，向外求，觉得对方不敬师敬法，浪费时间。我也从来没有找自己，看这是不是去我的急躁心、自大心，看不上别人的心，想改变别人的心。而他懒懒散散，看上去不敬师不敬法，我又何尝不是呢？天气冷的时候，学法前有时觉得水冷就不洗手，有时坐的姿势不是双盘，而是歪歪扭扭，甚至抓头发，还把手放在穿着袜子的脚上，然后又来拿书，我又好到哪里去了呢？师父在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说，你就不能够想一想他的不对为什么叫你看见了，他的不对为什么你的心里头就那么难受，是不是其中也有你自己的不对，为什么把这件事情看得很大了，在方方面面遇到什么问题的时候都要修自己看自己。这样看来，问题真的是出在别人身上吗？法天天在学，可是我真的有时时想到法，想到我们是修炼人，要按照法的要求去做，去无条件地向内找吗？找到这里，我真是惭愧，我怎么能觉得自己认识的还不错，去给毕同修支招呢？师父在加拿大法会讲法中说，暴露出来，发现这不好的心，明知道不好的心，你别去遮盖它，你一定要去掉它。矛盾出现的时候，就是我要告诉你那个心出来了。师父在各地讲法寺2003年亚特兰大法会讲法中说，可是修的过程中自己的意识要明白，修去自己的不足，抑制自己的不好，清理自己的不好，得有不断的向上攀登的意识，这就是修。我是第一次写交流文章，主要是想曝光自己这些肮脏的心，他越不想让我曝光，我就越要写出来，不让他们在我这里有生存的空间，我一定要去掉它。至此，我感到思想明亮了许多，一直压抑在心中的乌云渐渐地消散了。现在 A 同修已平安回家，他说也在静心找自己的执着，加强正念。而我现在看 A 同修，也没有那种高高在上的感觉了，也没有那种奇奇怪怪的情绪了，只觉得他是一位可敬的同修，和大家都一样，都是师父的弟子。中共不法人员也没有在为难 B 同修， B 同修经过这次被骚扰，也调整了自己之前很不好的状态，努力舍弃自己的执着，一场风波就这样归于平静。这次看上去两位同修都处于随时可能被恶人绑架的险境。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说，将计就计，慈悲的师父却将计就计，把坏事变好事，利用这件事提高弟子的心性，谢谢师父。我悟道，只要我们守住修炼如初的心，坚信师父，不因乱象动心，无条件地向内找，整体提高，整体升华，不给邪恶钻空子的机会，师父就会为我们做主。因为师父在《转法轮》中说，修在自己，功在师父。 由于自己修得还十分差劲，太多的执着心还没有去，层次有限，有悟得不在法上的地方，敬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习惯性指责的背后》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3月2日。我与妻子都是修炼了20多年的大法弟子，一路走来也是屡经磨难，磕磕绊绊的。我多次被邪恶非法劳教判刑，前后达10几年，妻子始终正念支持我，不离不弃，受到亲戚朋友敬重。虽说修炼不够精进，但毕竟是在大法中熔炼，心性也在不断提高，所以我们在日常相处中大的矛盾很少，整体上还算和谐，可就是一些小的摩擦，语言上的争争吵吵几乎从来没有断过。往往是我在修炼上指责他，说他不精进，他在生活上指责我，说我这个毛病那个毛病，甚至动手动脚的。我有时也感到烦恼，也试图改变这种不正确状态，可效果不是很明显，时好时坏的。这些天针对这个问题，我认真找了找，发现一些不易察觉的问题。一是我们的说话方式问题很大，存在着一种习惯性指责对方的状态，就是不会好好说话，一张口就带着情绪，还往往是消极情绪，嫌弃、埋怨、怀疑、斥责等等，甚至在日常说话时，就是不带情绪，也习惯用反问句，喜欢反诘对方，习以为常。再一点，就是夫妻间说话过于随便，不讲方式，想怎么说就怎么说，把修口忘了。在日常生活中，不能严格要求自己，对修炼的严肃性认识不足，一不注意就滑到常人那儿去了，不注意修口，缺少善意，缺少包容，时常处于一种常人状态。为什么会这样啊？往深里挖了挖，就找出了问题的部分根源。我是上世纪60年代出生的，在文革期间读的小学，考上大学后学的是中文，毕业后又当语文老师。且不说大陆整体上弥漫的那种党文化的邪恶气氛影响，单单在学校被邪党有计划有目的的刻意灌输就充斥始终，中毒几乎是不可避免的。比如各年级课本中都有大量被邪党捧为文化旗手的某人的文章，尤其是杂文，而我在修炼以前一直自以为很喜欢某人的文章，买过不少他的书。现在想想，所谓的喜欢也是被灌输的结果，其实正是中毒的表现。自己说话也养成了刻薄尖锐、挖苦讽刺、咄咄逼人的毛病，往往以调侃他人为乐，缺乏善意和宽容，远离了传统国人的仁慈、恭敬、温柔、敦厚，久而久之已经形成了自己的语言习惯。修炼大法以后，尤其是阅读《九评共产党》以后，自己也清理了家里带有党文化气息的书籍，也从思想上和身体上排出了不少党文化和共产邪灵的毒素，脾气说话上有很大改变，不那么咄咄逼人了，自我感觉这个问题上认识还是比较到位的。可现在看看，真的到位吗？没有。如果说自己主意识强时还能抑制这些不好东西的话，那么一旦自己放松，它可能就跑出来干扰。就是说，在自己的思想里还有党文化的残余，还有共产邪灵的毒素。我与妻子同修之间的小矛盾、小冲突，我们互相之间的习惯性指责，就是党文化的作用。看来，认清并清理党文化的毒素是要持续坚持的。只有多学法，严格要求自己，认真实修，不断同化真善忍宇宙特性，让大法法理占据自己的思想，纯净自己的大脑，那些情绪呀、嫌怨指责呀，自然就烟消云散了。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。
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学道法走出长期家庭磨难》，作者海外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2月28日。最近我学师父的经文道法，师父把一层法理点给了我，让我恍然大悟，原来长期陷于做好人境界中的我该换标准了，换成神的标准了，我必须走出人了，否则不管我做得多好，都会长期陷于磨难当中。这是邪恶在迫害我，也是给我制造家庭磨难的根本借口。我修炼了20多年，因为悟性差，磨难去了一个又来一个，不是修对丈夫的情，就是修对儿女的情，仿佛关关都在过家庭关，过得非常痛苦，常常是刚刚过去，稍微喘息一阵，就又开始了下一个磨难。我经常无奈地想，自己真的业力这么大吗？啥时候是个头啊？甚至羡慕起过去在深山老林里修道的人来，修得无奈又痛苦，可是始终看不到问题的根子出在哪里。师父看我过关过得实在太苦，虽然不至于在难中生出不修的心，但是太过无奈，太过纠缠不休，仿佛修得有点麻木了。于是通过同修点化我，一切都是有序的，师父都在管着。于是我突然想到要学师父的经文道法。当我学道法的第一段时，一下子就受到了震撼。师父在精进要旨道法中说，长期以来大法中的众生，特别是弟子，一直对法在提高心性方面存在着一种不同层次的误解，每当磨难来时，没有用本性的一面来认识，完全用了人的一面理解，那么邪魔就利用了这一点，没完没了的干扰与破坏，使学员长期处于磨难之中。其实这是人的一面对法认识的不足所致，人为的抑制了你们神的一面，也就是抑制了你们已经修成的那部分，阻碍了他们正法。还没修成的一面怎么能抑制主思想，抑制已经得了法的一面呢？人为的滋养了邪魔，使其钻了法的空子。这简直就是在说我啊，跟丈夫过关，跟孩子过关，都是站在人的基点在过关，认为是丈夫无情，孩子胡闹，不懂事，不知感恩，都是用人的理衡量对错，错的是他们，我是无辜受害，被折磨，还要原谅他们，忍耐他们，从不伤害他们，尽心照顾他们，以还债安慰自己，从来没想到邪恶正是利用我对他们的情和欠的债，打着每一个关都没有把自己当神看待的借口，而不断地给我制造磨难。也就是说，我虽然在放下情，但是放下情还不是邪恶给我制造磨难的根本目的和最后的借口，而是我始终当自己是个人，以做好妻子、好母亲、好儿媳等等好人的标准在要求自己。我守信仁义，待人和善，
这些都是只停留在人中的标准，没有真正脱离人的思维和观念。我心中始终有一套做人的标准，不自觉的就用它在衡量对和错。我把自己当成一个好人在修，可是好人再好也是人的层次，因此修来修去，不管我对家人怎么好，换来的还是所谓的我的仁至义尽，他们恩将仇报的无奈结局。因为在旧势力看来，我始终在人中，没有彻底改变人的思维方式，没达到神的标准。换句话说，我修了20多年，没有真正把自己当神看待。这正是旧势力不放过我，让我长期处于家庭磨难的根本借口。师父在精进要旨道法中说，你们也要明白，自然是不存在的，而必然是有原因的。其实自然是常人解释不了，对宇宙、对生命、对物质的现象而不负责任的自圆其说，他们也想不到那自然的本身是什么。由于受这种意识的影响，你们认为这一切磨难都是必然的，就是这样的，产生一种无可奈何的消极状态。所以你们人的一面要明白，而更主要的是得了法的那一面要清楚。学到这里，我已经醒悟大半，但心中还是不知道具体该如何去做。当我带着不太自信的心继续学下一篇经文，放下常人心，坚持实修，我恍然大悟，师父在看着我呢，知道我正在疑惑，就直接用经文的标题教导我如何做了。我明白了，下一步就是放下常人心，所有常人层次的思维观念都要放下，进入更高标准的修炼。再接着学下一篇经文时，我又很震惊，标题是《曲终》。没等读内容，我已经立刻明白了，师父是让我的修炼彻底走向成熟。我悟到，虽然我要彻底放下人的一切，但在人中还是要符合人的做法，不可以给人神神叨叨的感觉，待人还要让人感到你是一个好人，但其实内心的标准已经超出了人了。在那一刻，师父用这三篇经文将法理和更高的天机点给了我。我回顾自己的大小家庭情观，甚至是与同修的过关，都有一目了然、豁然开朗的感觉。当我悟到这层法理时，我知道自己升华了。接下来，常年讲真相讲不通的丈夫变得愿意听我讲真相了，不抵触了，孩子也突然变了。就在除夕那天，大女儿笑着告诉我，妈妈，也许我是讨债来的。已经长期拒绝吃我做的饭的她，居然对我包的饺子大呼，太好吃了，一连说了很长时间。可实际上我自己没觉得饺子跟平时做的有啥不同。第二天她又对我说，你放心吧，我绝对不会变坏的，不会做道德败坏的事的。我虽然不练功，但是我一直要求自己做好人，说不定我也能成神呢。是不是古代就有这样的人呢？我都反应不过来了，难道他闹腾这么多年，把我恨得跟仇人一样，对我大呼小叫的，他全都不记得了吗？我简直不敢相信这话是出自他的口。过后我马上明白了，这也许就是师父在借女儿的嘴点化我，师父在管着孩子，管着我这个家， 师父一直都知道我的苦恼，一直在保护着我们，告诉我不要消极无奈，不要抱怨，一切都是假象，都要当作好事，要不断实修，不断按更高的标准要求自己，让自己真正的神起来，做一个真正的神。以上是我长期过家庭观的体悟，不在法上之处，请慈悲指正。
本次节目的最后，和大家分享几则修炼交流摘录。本周明慧交流文章，从关注度想到的，一文中写道，明慧网增加了文章的关注度信息以后，发现关注真正救人、反迫害、劝三退内容的人却明显较少。迫害初期，很多人不爱看迫害类文章，说看了难受，太残酷了，所以不看，只爱看修炼交流文章、海外报道、文化、音乐、视频等等能让自己享受大法美好的。问题是，对海外学员来说，反迫害真的与你无关吗？对大陆学员来说，别人受迫害的时候你不关心，你受迫害的时候，别人是否也应该无动于衷呢？换个角度说，22年后的今天，大家都看到了，反迫害对减轻大陆同修的迫害、清除邪恶作用巨大。可是为什么很多人还是抱着那种不看的思想和习惯一直没有改变呢？修炼不是讲破除观念、讲善念、讲提高吗？也许有人觉得我日子过得美满，修炼我也努力了就行了，其实那是你在人中的想法。真的睁开眼就看到宇宙真相时，就完全不是这种想法了。想一想，在人中，你自己的儿女不能得到最好的，你都不甘心，不惜付出一切的让他们得到你能努力得到的最好的。而你天国里的众生与你的缘分之深之久远，可能远远超过我们这一世人中的儿女。到真相大白的时候，你发现是因为自己，他们才失去了生命，失去了未来，你不痛悔吗？只是那时才痛悔，也没什么用了。本周明慧交流文章，我体会到了学法的珍贵，一文中写道，师父在2015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说，你们要能坚持学法，真的放下心去读法，认真读着转法轮，一路走过来，那才是神最佩服的。我体悟，能长期坚持认真的学转法轮并不容易。之所以不容易，可能是因为这部法太重要了，一旦得到法，就会逾越修炼的重重阻拦。因为旧势力是不想让我修成的，那么旧势力就不会轻易让我得到法，从而加大我学法的难度。让我学法却不得法，让我困，让我忙，让我产生畏难情绪等等。我下决心突破这种不正确状态，应该把之前学法时的一切人的观念也抛弃掉。带着人的观念学法，怎么能得到天法呢？比如根深蒂固地觉得这就是一本书的观念，学法就是好像读书的观念。我想学法就要不带有任何人看大法的观念来学法。试想一下，如果我能够看到这本书是闪闪发光的宝书，打开书就有无数神奇展现，看到每个字的背后都是师父法身的形象，我还会不想看，甚至看不下去吗？只是因为我的天目没有给我展现这本宝书的真相，就把我迷住了。可是即使我看不到这些，难道这就不是事实了吗？这不是说明我的悟性太差了吗？想到这儿，我对大法的崇敬油然而生，捧起大法书，感觉没有了之前学法的概念，而是感觉师父就在我眼前给我讲法，我泪流满面，感觉我和大法隔着的那层物质消融了，感觉和法更亲了。 师父在洛杉矶时法会讲法中说，反过来讲，不精进的也在学法，也知道法是很好，但是不在法上，正念也不足，认识自然不高，就是不能真正理解法的珍贵，所以鼓不起劲儿来。对照自己，以前我对法的珍惜和虔诚差得实在太远了啊。本周明慧交流文章对预言的一点看法，一文中写道，自从瘟疫发生以后，无论是常人还是我们一些同修，都对预言产生了一些执着。同修中有用星象去预测未来的灾难的，有起卦去预测未来的灾难与国运的，这些其实都已经不符合法的要求了。还有对刘伯温、印度男孩等预言非常关注的，在灾难面前，对于未来的事情，常人肯定会非常关注的，这个无可厚非。但是我们是修炼的人，是走在神的路上的人，为什么要那么关注常人的预言？虽然有时候是为了常人理解而讲真相，但是自己不能执着，把预言当事实来讲。否则一旦预言不准确，带来的负面作用有时候也更大。我们作为大法弟子，就是修好自己，做好三件事，其他什么都不要去想。不要执着结束的时间，不要执着灾难什么时候发生。我们更应该在自己的修炼上下功夫，在救人上下功夫。本周明慧交流文章三言两语，大法弟子要以法为师，一文中写道，今天看到明慧文章对正法结束时间的思考及预言，看的时候觉得也许不该看，但还是看完了，然后就疑惑文中预言的对不对，不断排斥。个人理解，任何人都不可能看到宇宙最终的真实展现，即使是小同修，思想很纯，没有动心，他看到的有可能是宇宙某一层次的显现，也可能是旧势力的安排。不论是哪种情况，如果很多同修看了文章都当法了，都心动不止，会不会对世间造成很大的影响呢？大法弟子就是以法为师，立志智慧地做好三件事，不要彼此影响，形成观念和波动，甚至按照那个去做了。本周明慧交流文章读后感，一文中写道，看了对正法结束时间的思考及预言一文，听到很多争论。从另一个角度，我在想，到底什么是以法为师，何为正信？比如文章中关于邪党能否占领台湾的问题，师父在2019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，这福分没给他。有功能的人看到了，你怎么理解？文章还叙述了一些天目所看到的东西，很多人不愿面对，很多人被迷惑过，但是我也看到了有些没有受过很高教育的老同修就不怕这个。你爱谁谁，我就信师父，别的对不起听不懂。别人说这是反例呀，他说有你不知道的情况。有人用观点去否定，用情绪去排斥，也有人说怕什么，投掉了身子还在打坐。对真能做到一个不动至万动的同修，我真是佩服啊。本周明慧交流文章读对正法结束时间的思考及预言的体会，一文中写道，就在看完文章对正法结束时间的思考及预言的那一刻，心里是有抵触的。我看到自己表面不在乎结束的时间，其实心里是不愿意拖得那么久的，因为知道还要面对种种的压力，还是人的安逸心啊。我找到他，解体他，晚上练功的时候反而觉得信心和力量满满。我们的路都是师父安排的，有师在，有法在，我还怕什么呢？不管路走的时间多久，就去走好了，没有什么比这更珍贵的了。师父在此之前就点化我，什么都不要去想，做好当下该做好的事情，圆满的境界就在这里。人的理念去想圆满是在飞升的那一刻， 修炼人的理解，圆满是心性层次的体现。在人间主持正法的万古机缘中，我们走好自己的路，圆满就在其中。去掉人心，再去看时间，反而觉得太珍贵了。和师父同在的这一刻，我们还盼望早点结束吗？本周明慧交流文章在无助无望中开路，一文中写道，去年过年期间，因为中共病毒，我们一家人滞留在乡下老家，面对没有任何耗材制作真相资料的困境，一度让我感到无助无望。家里有网络，需要解决耗材的问题，但是那段时间里，本地所有的快递业务都取消了，在网上联系了好多家，都无法发货，怎么办？师父在致法国法会告诉我们，找到不足，做得更好，你们是人类的希望，振作起来，像北美大法弟子一样，在困难面前不退缩，别被人的框框挡住，别被邪恶吓倒，因为历史是为你们留下来的。我悟到，面对疫情中被蒙蔽的众生，我们有责任去告诉他们真相，唤醒他们，明辨是非。任何困难都只能难住人，而难不住神。不要被人表面的看似无解的条条框框限制住，有师父在，我一定能够冲过这层束缚。大法弟子走过的历史，也是在见证大法的伟大与威德。我坚信，只要弟子有这颗想要救人的心，师父一定会帮助弟子，一切不可能都会成为事实。法理上清楚了，我开始网上订购耗材，经过一些挫折之后，明法理，信心提高，不到一周内很顺利地买来了很多耗材，家人都感觉不可思议。修炼路上会遇到各种各样的磨难考验，有时这些磨难和考验看似来势汹汹，无解无奈，但时刻都不要忘了，我们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，我们和正法同在，我们是在助师正法，一切的无望无助都只是人心，只是我们要褪去的一层又一层观念。有师在，有法在，一切都会在正法中开路。本周明慧交流文章《不修口是给自己挖坑》一文中写道，我经常被师父关于修口的讲法，可就是没怎么用心，没有把师父的讲法应用在自己的行动上，也就是没有达到同化法的地步。因为感到自己能说会道，总是喜欢评论同修，有点像常人社会中人的那种坏习惯，你说他，他说你的。虽然说的好像都是修炼中的事，其实骨子里并非是真的想帮同修提高，而是一种情绪的宣泄，带着一种显示心。自身存在着严重的党文化，背后议论别人，总认为自己修得比别人高，就自己能够看清别人的问题，其实不然。修炼人的真实情况，除了师父之外，谁也看不透，看不明白。这让我们看到同修的执着，也是师父安排的，双方都需要提高。可以给同修本人诚心实意的指出，这是真的帮同修。而和其他同修背后议论，却不是善，而是魔性作怪，也会给自己造下口业的。有的时候看到同修的执着，其实恰恰是自己执着的反应和体现。如果能够认识到向内找，修自己，就会提高自己，可自己恰好不会修自己，放过了很多提高自己的机会。背后说人是党文化的表现，如果严重了就是人身攻击，如果说话愤愤不平，对自己和别人都没有好处，只能导致自己失德。不修口就是在给自己挖坑，早晚自己会被自己挖的坑给埋了。修炼人不向内找，却向外求，这是多大的漏啊。本周明慧交流文章不要看常人网页一文中写道，开始看网页的时候，内心深处知道是不对的，但那个强烈的执着找了个借口，想的是我只是在购物网站看看生活中的用品，这是必需品，又不是电脑游戏，然后就心安理得的开始看网页。 我现在明白了，那个从小到大对网络游戏上瘾的假我没有彻底去干净，只是因为我好长一段时间克制住了自己的欲望，断了它的养分了，它已经濒临枯竭，借此事由想活下来。我却在执着幸福生活的人心驱使下，让它得以存活下来，被假我控制着，往自己的空间场里、身体里灌这些脏东西，枉费师父为我净化身体。慈悲的师父看我这样下去太危险，还不自知，让我在梦境中看清楚自己每天乐在其中的东西到底什么样。冷静下来后，我想起了师父在2018年华盛顿 DC 讲法中说过，因为那个网像魔鬼一样，什么东西都在上边，是最烂的地方，是人类败坏中的产物。师父在2015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说，现在迫害大法弟子的旧势力不敢直接干，那些个有形的大的生命都不敢干，现在干的都是什么东西啊，都是虫子之类的，细菌乱七八糟，都是这些东西。当时学了师父的讲法，只是心里明白网络很肮脏，但真的没有想到原来网络恶心到这种程度。本周明慧交流文章，当我和老伴儿拿到六箱明慧台历后，一文中写道，事情过去一年多了，回过头来一看，那些看似很难的事情，其实是用人心在揣测，是一个思在作怪，当然会觉得难。当我们转变观念，去掉思，用修炼人的心态，用修炼人的标准去衡量，即用大法的标准衡量，就迎刃而解，没有了难与不难的概念，我们就在这过程中得以升华。本周明慧交流文章《心盲心明》一文中写道，心跟人的眼睛一样，有明有盲，至少有明的时候，也有盲的时候。从大法弘传的1992年至今，29年过去了，我们对法理理解了多少？我们的观念去掉了多少？人心和欲望去掉了多少？我们无意中给法下过多少次定义？给遇到的人和事下过多少定义？师父在《红银二》法正乾坤中说，慈悲能容天地春。师父讲的每句话要做到都不容易，要每次都做到更难。做到的时候心是明的，明白的一面在主导，没做到的时候心是盲的，人的观念、业力、执着占了上风。前些天有篇文章写出了一名小同修天目看到的一些事，称之为预言。爱看预言的同修很多，这一次很多人再次动心了，其中一部分同修因此意识到自己的执着，把这篇对自己有冲击力的文章当成修炼的好机会，结果放下了人心，提高了自己。还有的同修以大法来衡量，保持平稳的心态。也有的同修看到不同观点时情绪激动，像探照灯一样照别人，想要去修理别人。我想起自己以前在一些事上也和今天在那些同修身上看到的一样，心中有一些尺子，指个人当时的认识和理解不一定是错的，但肯定是有局限性的，跟当时的修炼状态有关。当遇到不符合自己尺子的人和事，宽容度和善意就很可能打折扣。原因，有时是情，在情的作用下，人的承受力是非常有限的，有时对自己认为很错的人和事就顾不上讲善了，这都是人被情控制的状态。矛盾在眼前，只要找自己，都能找到自己该提高的、该重新认识的、该被提醒的。本周明慧交流文章《忠言逆耳利于行》一文中写道，我们这是做人不能呼吸恍惚的神魂颠倒，呼吸恍惚的神魂颠倒。选自《转法轮》，要明明白白的做人。我简单的举个例子，我从家里出来之前都要检查一下车胎，就是从表面上按照常理行事， 特殊情况再请求师父帮助。我在做事中，在交往中，在家庭生活中，在与邪恶的较量和斗争中，我经常在法中思考，把握好自己，掌握法与我的思想相结合的反应，也就是我同化不同化大法之间的差异感受、心态以及外在的表情和行为的表现。我这样做有一个很明显的效果，就是逐步逐步的，我的思想就在大法的指导下融于法中了。形象的讲，要想救人成功，就把转法轮、大法和九评系列社论有机的和我的思想和我的生活结合起来，在大法的指导下分析、思考、行事、看问题、突破、提高。本周明慧交流文章否定所谓敏感时间一文中写道，对于所谓写党的敏感时间、敏感日，我有一天悟到，实际上没必要自己吓唬自己，这都是世间的假象，我们的观念和人心加重了这些假象的表现。我们是修炼人，都知道从高层次的离看，所有坏事都是由不同层次的邪恶生命操控和指使世人干的。如果没有邪恶生命操控，世人再恶也与大法弟子无关。那么坏事之所以发生，一是我们自身还存在问题，二是我们内心不自觉地承认允许了邪恶的存在。在我们修好自己的前提下，能够分清正法修炼和个人修炼的不同，否定所谓敏感时间，做好三件事，这时所谓的敏感日是不存在的。本周明慧交流文章疫情中救人为什么容易讲高了，一文中写道，目前无论是学员面对面讲真相时，还是大法弟子办的媒体中的节目，都有一个普遍现象，就是很容易讲高了，也就是说开口闭口经常说神啊、创世主啊，就包括在美国大选期间也有同样的情况。其中一个原因是大家的心很着急，虽然是为了救人，但是这也是执着。着急是人在情中为解决一些问题产生的一种情绪状态，自以为能解决问题，还往往带来新的麻烦。着急肯定不是正念，更没有解体邪恶因素帮助常人得救的能量。从法理中我们知道，着急会抑制我们修好的一面，抑制智慧。在实践中着急很容易让我们脱口就说出自己修炼多年后的真实体会，对常人来讲就是讲高了。师父是如何引导大法弟子的呢？师父在长春辅导员法会讲法中说，我们都是用讲道理的方式，用人能够理解的这种观念破除你的障碍，这样的一个办法来讲，让你真正认识宇宙的理。所以我们还是应该用心的去思考，找到现在的人能理解的方式和内容去讲真相。当然首先要克制着急急躁的常人情绪。另外讲高了还有另外一个原因，就是是否对被救的人发自内心真正的关心，是把别人放在自己或自己的观念之上，还是反过来。简单的说，就是修出慈悲和讲真相的用心程度有没有先他后我，对救人的用心到底在什么程度，我们有没有很用心的去寻找能让人得救的道理、角度和方式。如果我们讲真相的方向对了，用心对了，我们一定会从大法中得到更多的智慧，使更多常人更容易理解而得救。本周明慧交流文章不为自己，只为众生得救，一文中写道，母亲为了尽快摆脱困境，走出与父亲之间矛盾的磨难，好像能想到的招都用了，可这次就是不管用，不知怎么办才好，在难中苦熬着。我有了一个想法，笑呵呵地问母亲，妈，您知道为什么发正念吗？母亲有点茫然说，不都那么发吗？就是铲除邪恶呗。然后说了一下他是怎么发的。我说，对，那铲除邪恶的目的是干什么呢？母亲没回答。我说，妈，是为了救众生啊， 发正念是为了众生得救，是为了别人，不是为了自己啊。打个比方，哦，我多发正念，铲除了邪恶，就啥事儿都没有了，他也不打我了，不骂我了，磨难也没了，摆脱痛苦了，可以过好日子了。不是啊，妈，铲除邪恶是为了别人啊，是为了别人得好。比如说，你知道这一切都不是我爸干的，那是谁干的呀？我妈说，是邪恶。我说，对呀，是那些坏东西操纵他干的。那么这些坏东西当然是要铲除的，但是铲除这些坏东西的目的是救我爸，不让那些邪恶生命再害他，不让他们再操纵他干坏事，不让他们再操纵他迫害大法弟子。当你站在帮助别人的基点上时，那就是符合了新宇宙的理了，新宇宙的理是为他的。师父在《经籍要旨·佛性无漏》中告诉我们，修成无私无我，先他后我的正觉。所以你们今后做什么说什么，也得为别人，以致为后人着想啊。师父会为你做主的，如果谁还敢再干，师父也不会让的，因为你符合了法。本周明慧交流文章，一路讲真相，弟子紧随师，一文中写道，和我配合讲真相的同修 A 到他儿子那儿去住，我在家可急坏了，因为我不会写字，所以一直得和同修配合才行。同修离开本地了，我才发现原来自己的依赖心这么重，我意识到必须得去掉这个依赖心，我就在心里求师父，师父啊，我得去掉这个依赖心，我得自己走出去。在师父的加持下，第二天我独自一人去了一个集市讲真相救人，结果劝退了七人。我不会写字，就回来问老伴儿。从那以后，我就能自己出去讲了，慢慢的一般的字也会写了。讲真相的路上，我就一路背着师父的法。师父在《弘银二正念正行》中说，大觉不畏苦，意志金刚柱，生死无执着，坦荡正法路。就这样正念正行， A 同修回来后，我们天天出去救人了。有的同修说某某地方不好讲，我和同修就去了那里，那里一共有三个村，离我们这儿很远，我们就记着师父的法。师父在《弘银二法正乾坤》中说，慈悲能容天地春，正念可救世中人。不加任何负面的东西，记着所有人都是师父的亲人，都得救。在那里，我们顺着世人的思想行为执着去讲，用心用正念引导他们听真相。因人而异，我俩一共去了那里三次，有190多人明白真相，三退了。
各位听众，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为您播送到这儿。谢谢收听明慧广播电台，下次节目再会。